在这一瞬间，段誉突然觉得花花凤仪是个真正的女人，已不再是那个专门喜欢找她斗嘴的孩子了。段誉看着花花凤笑了，他们笑得愉快而真挚，谁也没有感觉到羞涩，谁也没有感觉到抱歉。他站在他腿上，好像本就是件很自然、很合理的事。他们的心情也正和窗外的天气一样，新鲜、清洁，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春天的阳光总是不会令人失望的。他们走在阳光下，他们看见了很多人，觉得每个人都好像很快乐。当然，也有很多人看见了他们，当然也觉得他们很快乐。他们本是令人羡慕的一对，但最被人注意的并不是段誉，而是花花凤。穿着一身紧身衣服在路上走的女人并不多，身材像花花凤这样的女人也不多。段誉看了看，哎，别人都在看你呀，是吗？他们都看你，他为什么不看我呀？花花凤抿着嘴乐了。因为你没有我好看。段誉看了他一眼，可是我值5000两银子。花花凤这才觉得有点奇怪了，他刚才还没有想到女孩子在被很多人看着的时候心里又怎么会想到别的事呢。花花凤说，也许现在看见你的人呢，凑巧都没有看见铁水贴出来的那张悬赏单子。哎，那我问你，你是在哪儿看到那张悬赏单子的？是在茶馆里呀。无论什么地方的茶馆，通常都是人最杂的地方。现在虽然还很早，但大多数茶馆都已开门了。上午皮泡水，下午水泡皮。最懂得享受的杭州人，早上当然不会待在家里吃老婆煮的稀饭。杭州茶馆里的汤包、蟹壳黄、扬州千丝儿，本就和广州茶楼里的鱼饺、烧麦一样受欢迎。段誉一走进这茶馆，果然立刻就发现自己的尊容被贴在了墙上。奇怪的是啊，这个茶馆里的人偏偏还是没有注意到他，一双双眼睛还是盯着花花凤。这些人难道全是色鬼？没有财迷？两个穿着对襟短衫、手里提着鸟笼子的市井好汉是大摇大摆的走了进来。他们选的位置恰巧就在一张悬单下，有个人正抬着头在看段誉的尊容，嘴里也不知在跟他朋友说些什么。段誉向花花凤递了个眼神，慢吞吞的走了过去，有意无意的往悬赏单下一站。提着鸟笼的市井好汉倒也看了他两眼，可却偏偏又转过头大声的招呼伙计，哎，伙计，来2笼小包啊，1壶龙井。难道这位对包子比对这5000两银子还有兴趣？这段誉啊刚咳嗽两声，然后念上边的字，无论谁发现此人行踪，前来通风报信，赏5000两银整。那下边还有个报信的地址。段誉好像这才发现别人悬赏捉拿的就是他自己，立刻装出了害怕的样子。谁知那两个人呢，还当他是假的。段誉突然对他们笑了笑，哎，两位，你看那上边的人像不像我？那人看了段誉一眼，又瞧了瞧那悬赏单，不像，一点都不像。这两个人回答得很干脆。段誉愣住了，勉强的笑了笑，
可是我自己为什么越看越像我呢？
这两个人呢，一开始在喝茶，连理都懒得理段誉了。段誉真想揪住他们的耳朵，问问他们究竟是瞎子还是呆子。 有个茶博士正拎着一个大茶壶在为客人加水，段誉突然一把拉住他，大声的说道：你看这上边的人画的是不是我？茶博士是拼命的摇着头，就像看见了疯子，吓得是脸色发白。段誉又愣住了。这时姐华华凤走了过来，悄悄的拉了一下段誉的衣襟，段誉眼珠子转了转，故意用很多人都可以听见的声音说道：我说这上边画的人明明是我，幸好这些人竟连一个都看不出来。怎么，你们大伙都没看出来那上边画的就是我？他一面说一面用眼角去打量别人，但满屋子的人好像突然全都变成了饿死鬼投胎，是一个个都低着头吃他们的点心，谁也没有抬头看段誉一眼。段誉已经开始觉得有点哭笑不得了，这么好赚的5000两银子，为什么却偏偏没有人赚呢？他实在想不通，华华凤也想不通。华华凤拉着段誉坐起来，勉强的笑着说道：我跟你说呀，也许啊已有人去通风报信了，只不过不敢被你看见而已。哎，段誉叹了口气，但愿如此啊。于是他们就在这里等，幸好这里的汤包和签丝味道还不错。等到一笼汤包和两碗签丝全都下了肚，居然还是全无动静。段誉看着墙上的画，低声的说道：哎，难道上边画的真不像我？华华凤也抬头看了眼，又看了看段誉，不像才怪呢。那既然很像，那这些人不去赚这5000两银子，这好怪呀。嗯，的确有点怪。段誉叹了口气，苦笑着说道：假如我不想被人赶出来，现在满屋子里的人只怕已经全都认出了我。华华凤也叹了口气：哎，世上有很多事儿啊本来就是这样子的。他的话还没有说完，突然看见一个人昂然而入，把墙上悬赏的那张纸一张张的是撕了下来。茶馆里的人居然好像全都没看见，段誉当然看见了。这个人黑黑的脸，眼睛是炯炯有神，竟是那最爱管闲事的乔老三。段誉正想过去问问他为什么又来多管闲事，谁知这时又有个段誉认识的人走了进来，一个清瘦的独臂道人顾道人。顾道人不等段誉打招呼，已走过来坐下，微笑着说道：两位今天好清闲，这么早就有空来喝茶？华华凤冷冷的说道：道人今天好清闲呐，这么早也有空出来喝茶？顾道人笑了：听说有位专喜欢跟人抬杠的姑娘，想必就是您了。段誉也忍不住笑着说：一点不错。华华凤狠狠瞪了段誉一眼，居然忍住了没有找他的麻烦。因为这时乔老三也已走了过来，手里拿着从墙上撕下来的几张悬赏单，往桌上这么一放，笑着说道：这已是最后几张了，我一个人收回来就有300多张。段誉忍不住了：哎，你为什么要收回来呀？因为我天生就喜欢多管闲事。段誉叹了口气，他不能不承认乔老三说的是实话。这时华华凤板着脸说道：你既然喜欢多管闲事，现在就请你把他们一张张贴回去。乔老三皱着眉：
为什么要把这些废纸贴回去呢？
谁说这是废纸啊？
我说的。
你难道不想要这5000两银子？
嘿嘿，我想是想要，只可惜啊，没人肯给我。
怎么，难道铁水已不想抓段誉了？
你现在才知道啊？这句话使花花凤愣住了，段誉也愣住了。过了半晌，花花凤又忍不住问道，
铁水为什么突然改变了主意呢？
乔老三看了他一眼，又看了看段誉，怎么，你们还不知道？
知道为什么还要问你呢？
乔老三瞪着他们看了半天，突然笑了，嘿嘿嘿，这也许啊，只因为铁水突然变成了好人。华华凤又愣了愣，大声地说道，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要找到他。乔老三也好像愣住了，怎么，你们要找他？
难道只许他找我们，就不许我们找他吗？
你们当然可以找他，而且一定能找得到。
他笑得好像很奇怪，说的也很神秘。
华华凤接着说，
你怎么知道我们一定能找到他呢？
因为我可以带你们去。他果然带着华华凤和段誉去了，而且真的很快的找到了铁水。铁水居然真的变成了好人，因为死人绝不可能再做坏事，所以死人都是好人。铁水已经是个死人了。段誉做梦也想不到铁水会突然间死去，而且死得很惨。第一个发现他尸身的就是乔老三。
你是在什么地方发现的？
就在大街上。
他怎么死的？
被人一刀砍下了头颅，他的身子倒在街心，那脑袋呀却落在1丈开外。他死得很惨呐。
那是谁杀了他？
没看见，我只看见了杀他的那把刀。
刀就在棺材上，棺材就停在凤林寺，刀赫然又是段誉那把碧玉七星刀。在庙里照料丧事的是卢九，这个多病的人已在垂暮之年，竟在一日之间亲眼看见他的儿子和好友连续惨死在刀下，惨死在同一把刀下。阳光穿过枝叶浓密的菩提树后，已经变得很阴暗，阴森森的阳光照在他面前的两口棺材上，也照在了卢九那苍白的脸上。他看来似乎已突然老了很多，到了这时，就连华华凤的心情也变得沉重起来。卢九用丝巾掩着嘴，轻声的咳嗽着，丝巾脏了，可是他已不在乎了。沉默了很久，华华凤终于忍不住的说道，
刀本来是在铁水自己手里的，是不是？
顾道人眨着眼，但他并没有一直带着。
他将刀留在什么地方呢？
顾道人摇摇头，
不知道，我只知道在黄昏时刀已不见了。
我可以证明，昨天黄昏时，段誉一直跟我在一起。
哦，
华华凤接着说，除了我之外，还有一个人可以证明。
还有谁？
一个我不认识的人。
顾道人淡淡的道，
你不认得的人，但这个人却跟你们在一起。
因为他被我们从一个箱子里救出来，而且还受了伤。
顾道人看了看乔老三，乔老三仰面看着屋梁，两人的脸上是一点表情都没有。华华凤的脸却急得发红，他自己知道自己的话呀很难让人相信，现在就算还能找到那个人，也是一样没有用的。一个陌生人说的话又有谁会相信？这时且顾道人突然说道，
昨天晚上
你们在哪里呀？
华华凤看了他一眼，
就在铁水那屋子里。
怎么，那里还有人？
非但没有人呢，连东西都搬空了。
哦，你们两位就在那栋空房子里待了一夜。
华华凤的脸更红了，这件事儿也同样的很难让人相信。
古道人突然叹息一声说道，铁水并不是我的朋友。乔老三往前迈了半步，也不是我的朋友。
顾道人抬起头凝视着段誉说道，
但你却是我的朋友。
段誉慢慢的点了点头，但却没有说什么，因为他实在无话可说。
顾道人接着说，我们虽然是朋友，但你现在若要走，我也绝不留你。
段誉很感激，他当然懂得顾道人的好意，顾道人是在劝他赶快离开这是非之地。
这时姐卢九走过来，突然长长叹了一声，哎，你的确已该走了。
哦，前辈，我，
这是你的刀，你也可以带走。
他看着棺材上的刀，慢慢的接着说，
因为我也说过，你是我的朋友，而且我相信你。
卢九又说道，
到了珠宝山庄，请代向朱二爷致意，就说我父子不能去拜寿了。
段誉勉强忍耐着不让眼泪流出来，他咬着牙一字字说道，
可是我并不想走。
哦，卢九皱了皱眉，
孩子，那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不能走。
哎，段誉啊，铁水已去世，这地方现在已没有人再难为你了。
我知道，
那你为什么还不走呢？
因为我现在如果走了。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
我一生都难免要被人怀疑是凶手。
顾道人往前迈了半步，可是我们都相信你，这难道还不够吗？
是啊，前辈，你们相信我，只因为你们是我朋友，但这世上还有很多人不是我的朋友。
段誉凝视着棺材上的刀，慢慢的说道，何况，这的确是我段家的刀，无论谁用段家的刀杀了人，段家都有关系。
顾道人皱着眉说道，你想找出真凶？
段誉点了点头，
那么你有线索吗？
只有一条。
一条什么样的线索？
是一条龙。
什么样的龙？
青龙。
哦，
顾道人悚然动容，青龙，莫非是青龙会？
不错，前辈，正是青龙会。
听到青龙会这三个字，每个人的神色仿佛都有点变了。数百年来，江湖中的确从未有见过青龙会这样的神秘、这么可怕的组织。这组织真的就像一条龙，一条神话中的毒龙。虽然每个人都听说过它，而且相信它的存在，但却从来没有人真的看见过它，也从来没有人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样的形态，究竟有多大。大家只知道无论什么地方，好像都是在青龙会的阴影笼罩之下，无论什么时候它都会突然出现。有些人进来甚至已觉得随时随地都被它威胁着，想自由呼吸都很难。
过了很久，顾道人才吐了口气说道， 哎，你认为这件事跟青龙会也有关系？
段誉点了点头。我是初九才到这里的。
哦，就在前天。
不错，前天下午我刚到这里，就遇到了花叶来。顾道人往前凑了凑，
听说那时你正在三雅园喝酒。